蓝白河哈，那你说一定是当时你就有记者会，他摊在前面谈判的吗？不可能嘛！以前最早两岸接触的时候，有人讲，哎呀，谈判过程应该直播嘛，直播谁跟你谈？所有谈判都直播，那怎么谈？更不可能谈嘛！所以一定都是保密嘛，啊，过程保密，结果公开。
大家好，我是麦斐，
我是娃娃，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好，那今天这个阿姨想知道，我们是跟知识卫星这个平台合作的啊。那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是刘碧荣老师。这个知识卫星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专门卖课程的嘛，哈。
对。
所以这个刘老师呢，就是要在这个知识卫星上面开一堂课程啊，那是有关这个如何增进你的国际观啦，然后这个如何了解国际关系啦，还有国际谈判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相关的课程这样子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看那这个刘老师的背景，我先请这个吉娃娃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刘碧荣老师呢，其实相信很多观众可能对他都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其实他算是很多人对国际新闻或是说国际关系启蒙的老师。他之前是在东吴大学政治系授课嘛，那其实他从1996年就开始做国际关系的广播节目，
是不是
有够早？非常的早，
真的非常早，
我还没出生。对，就是从1996年开始，然后他后来还有在比如说公视做这个国际新闻的节目啊，那现在也还持续有在一些网络媒体上面做文字的这种投书跟评论，大概是这样。
好啦，那我说的，我当然是很想跟他交换一下做国际新闻的心得啊，哈，比如说选题啊，国际新闻上面就是这么多国家，他怎么样去选题，然后他的制作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也很想要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是说实在，我们之前其实我也有想过要开相关的课程，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国际观要怎么样定义呢？
太大了。
对啊，太大了。这是什么，什么叫做国际观呢？而且我觉得要怎么样很有系统的介绍这个东西也蛮困难的，因为就世界很大嘛，哦，但是这么多国家，所以是要怎么样很系统的介绍。所以我也很好奇，我就想请刘老师来谈一谈，就怎么样有系统的增加你的国际观啊。那你吉娃娃你想问他什么？
我觉得除了国际关系之外，其实老师是很有名的就是谈判专家，所以其实他这次在课程里面也有收录了一些关于国际谈判的内容，所以今天也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说到底这个国际谈判是怎么运作的，那什么是好的谈判。我们也有举一些例子，包括说台湾跟中国可不可以谈啊，或者是说现在大家很常在电视上看到，就是立法院现在也正在开议当中嘛，所以在这种三党不过半的情况下，他们要怎么去互相沟通谈判，就是也想要拿这些例子来问老师请教他的意见。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开始来的时候当然意见都很不一样，所以要怎么样谈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然后你可以拿到你认为最多的这个结果回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重要的。那你要去谈判之前，你的知识要够啊，对不对？你这个是在进去谈判之前，你就要累积你的国际相关的知识嘛。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刘碧荣是怎么说的吧。碧荣，我觉得我们是真的久仰啊，是真的久仰久仰。然后我们也某种 sense 来讲，我们也应该算是竞品啦，因为我们都是讲国际新闻嘛，然后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个国际新闻的评论？
因为我总觉得台湾是个没有国际观的地方，我们觉得知识分子回馈社会，你总要有一点反馈来做，那做的总有一天观众啊或者读者啊，他们有比较正面的回馈。有人讲，老师听了你的这个节目以后呢，我对国际关系有兴趣了，我考上了外交官啊，或者说听了节目以后呢，我外国客户来，我比较知道跟他讲什么，开始有话题啊，所以慢慢的有比较正向的反馈，那你觉得还是可以做吗？所以在没有pay的情况下可以做了。那时候没哪有什么流量这种东西，也没有流行 podcast 的嘛，我就录完了就寄出来，也许登在哪里什么网络上啊，你要的话你就听嘛啊，那也差不多27、28年了。
这个时间真的是很长啊。可是我觉得电视台它的 mass，它的观众是要做 mass，就大众。讲说金字塔的话，它必须要做下面这一块嘛。
对，
它没有选择啦，因为它我觉得它的要能够支撑这个节目的话，它一定要有很多人来看，它才有办法支撑一个节目这样子。 可是到新媒体之后，我觉得反而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感想啦，我觉得以前在电视台做国际新闻很辛苦，因为我们做的就像你讲的，我觉得它只有大事的时候才关心、一般平常的平常的事情他们其实也不怎么关心 OK， 而且我觉得那个很多国际上的大事其实台湾也不关心 OK， 真的，所以我觉得外面闹得一塌糊涂啦，然后可是我觉得台湾还是不关心，所以我觉得他的确在人才的培养上面其实也是个问题，就因为市场关心的人很少，然后所以进来的人愿意做这个的人也很少，所以说他就变成比如说在人才培育上其实也是个问题，
是，所以就你讲一点不错，所以进来的人必须耐得住寂寞，你没有办法一天到晚跟花枝招展的跟那人，对不对？而且坦白讲啊，做国际新闻，如果派电视公司派你出去做采访的话，那花钱呢，如果电视公司很有钱或者媒体很有钱派你到哪里去访问没有问题，那没有钱呢，那没有钱的时候你根本派不出去啊，所以这个就是越来越少的人，然后很多的因为越来越少，所以观众的受众就少了嘛，不管乐听大众大家觉得我看不懂啊，很多人就觉得有人跟我讲说我不是对国际新闻没兴趣，我看不懂，那你看以前我在报社兼任国际新闻中心主任的时候，当时报社就特别跟我讲说新闻一定要新啊，那你不能，你看俄乌战争打两年，如果我们天天国际新闻都做俄乌战争，那电视也没人看，报纸也没人读了嘛，那所以你每天要新，那我如果做一个门外汉，我想追着报纸看着新闻，追着新闻就不见了，不见了怎么办呢？他自己如果外文不行或没办法去追的话，所以他越来越看不懂，越看不懂呢他就关掉了嘛，他就不看了嘛，不看那我们就继续寂寞，所以那是一个很辛苦的路。
对，好，那现在就讲到就是说第一个哈，我先讲就是说我回来台湾之后有很多人会跟我讲这个东西，就是啊，我们很需要加强国际观啊，然后请范姐来跟我们上课啊，讲国际观，可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定义的国际观是什么？
事实上我的定义呢有一部分是借这个大前研一的定义哈，但就基本上我们说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而你对这些事情有观点，而有观点之后呢，而且还知道我们后面就是我家的啊。大前研一讲到这里，那我们更知道说我怎么在这边定位，与怎么在里面找到我最大的一个利益啊。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没有不知道什么观点，你每天走马看花看很多事情，但你还是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它的悲欢离合，它的恩怨情仇啊，它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那这个就我觉得够不上叫做国际观了。
你觉得国际观是必须要有一点懂一点脉络化，然后而且也可以看大图像的。
对，这基本上呢，如果你光是讲说有很多人在网络上看，那你得到的很多是 information， 但是 information 怎么样赋予意义才能变成 intelligence， 变成 intelligence 以后，你如果更系统化的才能变成 knowledge， 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还不讲到 knowledge， 我希望可用的叫做 intelligence， 那 intelligence 情况下它不只是一般的 information 嘛，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我们现在需要培养的就是一个有深度有立体的一个图像，一个看世界的方法。
好，那要做这个东西哦，我觉得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观众就说，我每天工作累死了，而且我们台湾的工时真的很长啊，就说他又觉得说我知道这些事情跟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对，好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是没关系嘛，哪一国总统死了跟我什么关系啊？哪一国没有什么关系哈？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很多的关系呢它是联动的嘛，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中贸易战打下来会影响你的荷包啊，你东西卖不出去，你说于是你看很多朋友，我就跟他讲说你每天依然是洒扫庭除啊，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你每天依然勤勤恳恳的，你都没有变啊，但是你的荷包变少了，为什么？公司倒了嘛，那为什么公司被 merge 了？为什么公司垮了？为什么公司卖不出去了？为什么不符合环保的标准？你现在东西卖不到欧洲去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于是慢慢你就发现啊，于是我晓得这东西，我怎么去做我的整个布局嘛哈？或者你说再看，我们常讲说，政府讲新南向啊，那我常跟很多人讲新南向，你首先呢要换一个字，新旧的新要换成心理的心。你的心要南向，你要了解人家，对很多人家的这种情形呢，你要感同身受啊。你如果没办法换那个心，没办法跟人家的悲欢离合感同身受， 那你最后被迫的，你就把新南向的南换掉了，换成困难的难，因为你根本下不去，谁理你啊，对不对？你说我台湾要下到东南亚、你要下东南亚人家就欢迎你吗？对不对？你晓不晓得比如说新山跟新加坡之间的新兴关系，你晓得马来西亚的华人潮州人在哪里，或者福建人在哪里，你晓得整个分布吗？你如果不晓得，你不晓得的关系，那你怎么下去呢？好，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是跟我们有关系了，就是我的生涯规划，我的投资啊，我的钱往哪里走，忽然你发现有关系嘛。但是我不需要去，以前人跟我讲说，哎呀，我的国际观哈，我把哪一国的国旗也背下来了哈，第四页地图打开看哪个国旗，我说那是很好玩的知识，不错，可是你光知道国旗不等于你有国际观呢，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试着去理解它，而且你真的觉得东西对我有用，这很重要。
我必须要说现在的这个就是激化的情况非常的严重，OK， 所以在评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常常会被要求要选边站，你评论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说 你这个分际怎么拿？
好问题。我现在比较不选边站，为什么？因为我就自己评论嘛，你爱听不听随你嘛，你如果喜欢听 这一赛的你就听这一赛嘛，那一赛那一赛，那通常我是选择中间了哈，中间，那中间你就会看两边的一些评论，所以我通常都会讲说啊，这边是这样讲啊，那边讲，比如说像乌克兰俄罗斯是怎么讲，美国是怎么讲，克里米亚人怎么讲啊，一个克里米亚可能有三种表述啊，那我告诉你三种表述是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因为国际新闻呢很难，你看你讲的很狡猾也是很狡猾哈，你看国际上为什么不讲波斯湾，为什么讲海湾，就是不选边嘛，你是讲波斯湾呢还是讲阿拉伯湾呢，那算了，我就大国就不选边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评论国际新闻呢通常不会刻意的去选边，可是我说我不 take side， 但是一般的乐听大众他可能也会从我评论里面给我安上个标签啊，你就是听哪一边、
这个、很困难啦，
对不对？没办法嘛，
没办法，因为你如果他觉得说哦，你这个事情没有完全站在巴勒斯坦这边，你就是以色列啦，就基本上就这样子啦、啊、
所以通常我只按照我的标准来做，那至于你要怎么听你要怎么看，那我就不管你了。
我觉得我们观众时间已经那么少了，怎么能要求他说今天这个你看完你还要去看那个，就是看什么七八国这样子，不大可能嘛。所以你觉得以观众，你给观众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我不想被误导，所以我应该怎么做？
对，我觉得两个点了，一个点就是不想被误导，那于是你什么事情就心里有个问题，就不要马上反应。我常常讲的很多人不要马上反应，因为你说不定受到大外宣的一个影响，对不对？而且你觉得这个逻辑怪怪的，一定有些什么问题。你看以前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光是不惜就会弄一些假的一些情报啊什么，那我们说外人，我们想美国怎么可能弄假情报呢？可是你看起来就是怪怪的嘛，那中间必有蹊跷，对不对哈？我没有结论，但是我有个问号嘛哈，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其实我觉得观众一般，你前面有讲的，一天上班很累了，没有时间看那么多，他也不懂那么多，用听的比较快，所以你的节目很重要嘛。所以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用听的嘛，我常常讲这个事情，我如果不熟，我最好别人讲给我听，所以不管 podcast 或 YouTube 或者就听嘛，那听了以后，但是我发现有些有 sense 的，以前我给 IBM 上课， IBM 一个经理跟我讲，就好多年前啊，他你看 IBM 跟我们不是同一行，但是他的整个思维方法我觉得很值得参考啊。他是说每次看个新闻他就自己做个笔记，他想这件事情发生明天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啊？那明天果然就发生的结果，哎，表示我预测是对的啊。但明天这个结果没有出来，中间哪一部分我看错了，哪本漏了，所以他的笔记是记这个因果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用这个方法来训练他对事情的一个判断。
嗯，
我觉得这也蛮好，国内新闻是这样的，国际新闻其实也可以这样子。
好，那老师你自己在平常的选题的时候，你怎么做，怎么做筛选呢？因为好，那每一个人的不一样啊，你懂我意思吗？
对，
每一行也不一样，然后 我觉得年纪也不一样，关心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你怎么选呢？
好问题，这当然就非常主观了，就非常主观了。那我通常选的这个听，就是这件事情它会有长远影响啊。就这件事情，如果它好像闹得很大，可是只对他们一国有影响，对别的国家没有影响啊，那我可能不选啊，这是一个。 第二个对他国家有影响，因为不是，但是别人没影响，可是我们很近嘛，那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他们国内发生的事情我就会选嘛，对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韩国最近医生罢工的事情那么大，对不对？那你说那跟别的国家可能没什么影响，因为也不是很多人到韩国去观光医疗啊什么的，没什么影响。可是韩国我们那么近，那我们的医生会不会发生这问题呢？他山之石，比如说我会选。那可是你反过来讲，如果今天不是韩国，就是非洲哪个小国国家，他内部也发生，也除非他会慢慢的扩散，不然那个国家我可能就摆不下了。那我就不管，地理位置就删掉了。
选题的这个标准，我其实想法差不多啊，可我们常常就会被骂，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台湾当然我觉得我们的地理位置的关系，那邻近的日本、韩国这没话讲，中国当然不用讲啦，哦，我们跟中国的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么复杂 ，right？ 可是我们非洲讲的很少，中南美讲的很少，
是
我自己有些观众就会讲说，你们怎么这么偏食啊？你非洲不重要吗？我知道重要，但是我怎么办呢？就是这有还是要有市场考量啊。你没有这个压力吗？
有，非常不错。你我完全正确，因为就市场考量嘛。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台湾人呢、啊，跟拉丁美洲啊，心理上、地理上都很遥远，都很遥远。我想大陆人也是一样，大陆人很多拉丁美，他也是很遥远嘛，很遥远。于是你报很多拉丁美洲事情，就是我们轮不到他了。非洲也是这样子，非洲有收视率吗？也没有嘛。包括我在报上写专栏，台湾一两个非洲专家，那这个非洲事情也不多，就让非洲专家写。那这个非洲事情我就看着，也许我会养一两个新闻，我看着哪个爆发了，它如果变大啊，比如说非洲的变大变成非洲的国际战争，然后把中东也扯进来，把沙特阿拉伯也扯进来，美国法国扯进来，哎，这个可以写。那如果非洲是哪一个国家，你就像以前卢安达的屠杀案，我一直在想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写到这件事情，那死了八十几万人，100多万人，那当然会写，对不对？那太严重，一两千人我可能就不会，可能就不会写嘛。所以是有偏食，没有办法，连我们这种人都会有偏食。
对啊，我现在讲就是没法子，因为他还是要考虑市场嘛，对不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跟观众的距离感还是重要的啦。
所以我们帮一般的这个观众啊或者读者啦，让他的地平线拉远一点，但是我也没办法把全世界都拉给你啊，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呢，跟我们互动比较多的这种，在英文理论上叫 situation， 这是一个情境，更多的就是 environment 就比较大，我管不到那么多 environment， 我把 situation 的东西把你灌输给你，我想就够了。
好，那老师，我们再谈一谈，就是另外一个，既然讲到这个了，好，我觉得你现在比较关切的，2024年比较大的趋势，哪一件事让你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密切的观察？
2024年像最关键当然就是台海关系嘛，因为全世界都在看，你说我们的新的总统到520就任以后啊，那美国的新总统他在年底选出来之后，其实你看啊，两岸关系一直镶嵌在美中关系的大的架构里面，那美国谁出来，台湾谁出来，那中间怎么互动，对不对啊？那当然你说这个像外国也讲，经济学人也报道说啊，有好多的选举，其实全世界很多选举有些根本不会改变，有些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对不对？比如说印尼的选举跟比较近，但是有很多戏剧性，对吧？那你说俄罗斯选举，选来选去还是普丁嘛，印度选举选来选去还是莫迪嘛，那根本就没有什么改变嘛。那还有别的国家那些小选举，那对我们台湾人讲可能远一点啊。那当然也许欧洲议会的选举可能会影响到欧洲的这个态度，会有点影响，那别的就太小了嘛。那从我们国家来看，当然第一个这个大的趋势或大的情形，每个人问我2024的事情就是问三件事嘛，俄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以巴战争什么结束，台海会不会打仗，就是我们在台湾人就关心这三个事，所以这三个事能够顾好，我们大概2024的这个脉络啊，大概就可以掌握。
好，那老师，我们再来谈一谈那个就是这个国际谈判的部分。我知道您在这部分呢也是学有专精，好，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我们生活里面哈，是不是也很多需要谈判的时机？那你怎么样讲什么是一个好的谈判？那有没有什么诀窍？
对，谈判呢，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的谈判是一个共同的决策过程。共同的过程就是说，你不管是买卖，不管是冲突解决，你没办法 单独解决问题吧，你会撞到这些事情，于是我们就要共同解决，共同解决就要协商了，就要谈判了哈。所以谈判呢，不只是国际，不只是商业，办公室、亲子，或者只要有人碰到就是谈判。那你说什么叫做好的谈判呢？就是谈完的结果比你没谈要好。
嗯，这就是好的谈判。
对，就好的谈判。
Okay.
那就越谈越差，啊，你谈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总觉得
你没有谈，怎么知道会谈好还是不好？
啊，就是你后来就谈，就是好，你这就是一个好问题了。
嗯，
那他总有一些标准嘛，啊，所以哈佛大学就是说按照几个标准，就是你是不是准备了很多备案，你是不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该有的一些理论来支撑你自己啊，巴拉巴拉巴拉的这样啊。那或者比如说我跟你关系不错，那谈完之后我们关系是维持好的呢，还是我谈完以后我们反目成仇呢？啊，一个列出来。那你说结束就算没有结果，但是我这几个点七个点如果都跟这个都符合这个一般来讲理论标准，哎，那基本上是好谈判啊。所以一般来讲我通常教谈判，我是跟他讲说好不好和赢不赢啊。那我可以说你谈得很好，但是你觉得你赢还是输那是你主观的判断，你觉得我有没有 better off， 我有没有谈得更好，对不对？那好不好可以客观标准，有没有赢你主观的判断。
好，所以好的标准是什么？
好的标准就是一开始你有没有选择很多的备案呢？啊，那你有没有让自己保持有足够的弹性呢？啊，那你有没有在下桌的时候拿到至少拿到一点什么东西？比如你今天没有答应我，那什么时候可以答应我？对不对？啊，那或者说，哎，我的这个就像我讲说，我的跟你沟通的过程里面，那我是不是很非常准确的传达我的讯息？那么讯息有没有误读？有没有误判啊？等等，那这几个标准能做到，那就表示哎，你都能够做到这些标准，就蛮好的嘛。啊，而且你没有让情绪去干扰嘛，那最后谈完了啊，那就是看你自己判断，你有没有赢嘛。但是还有一点呢，有时候赢不赢还是利啊，有时候赢但是没有利啊，没有利。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川普就是这样嘛。
嗯，
你说连川普当年跟纽约梅西百货谈判，他就是这样谈，他就说他不给梅西独家，梅西说不行，我一定要独家。川普说好，那如果按照你独家的话，那我要提出要求，你的行销要怎么摆，什么什么什么柜位要多大什么的。梅西说你要听我的，少废话，都照我的。川普想一想，好，都听你的。就川普他觉得这样的反而对他更好。你看以川普那种个性，他会选择输，哎，因为他看到输后面得到的利，所以输可能有利，这输是 OK 的，赢而没有利，那这个赢是没有意义的。
嗯，从你的角度看，川普是不是一个很强的谈判专家？
他觉得他自己很强，
他觉得他自己很强，
他觉得他
那可是你刘碧荣觉得他强不强啊？
我觉得他以前是谈的不错，他因为
在商业上的
对商业上嘛，你知道他环保谈判。他不是环保谈判，他的商业谈判，你看他最有名的例子，他的交易的艺术，他在纽约谈的房地产，就是他重要是借力使力，他整个网络跟这个讲那个怎么谈，跟着讲怎么谈，他不是单一的，他是多角多线的整个谈判，然后谈出来一个结果，谈结果。那这个川普本身造局的能力很强，我觉得他很会谈，但是你说当了总统以后，啊，那就有点不太准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总觉得他当总统，那美国可以调停这个冲突，怎么？你看他不是拉了以色列去跟这个海湾国家几个建交吗？2020年，哎，那就是川普觉得他很会谈判嘛，对不对？亚伯拉罕协议，谈成他很会谈判，可是他有的时候也有的内部也是摆不平啊。比如说，你看我研究美国的领导，川普他从奥巴马时候就想着美国要从阿富汗撤军，那为什么都撤不出来呢？撤到拜登才撤出来啊，对不对？然后川普一上来之前不是说他要跟俄国改善关系吗？跟四年来俄国关系都没有改善，这背后被人拉扯了俄国什么东西，那表示你那强势如美国总统川普，你还是有利有不待的地方嘛，有些东西还是推不动嘛。啊，这当然也有他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商业谈判来讲呢，他有他成功的地方。
嗯，所以我就是讲，就是说在国际谈判上，我觉得他要看的美感，是远超过，我相信是远超过一般的商业谈判，
是一点不错，
所以在国际谈判上，你觉得跟一般的商业谈判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国际谈判它考虑到的是各种的这个权力关系的更多，也就是 players 更复杂更复杂更复杂。商业谈判就简单，商业谈判当然大型的这个 merge 了 business 啊谈判的也很多，但是国际谈判考虑更多，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势力，然后在后面就像我讲的有世代的有长远，你商业谈判不会谈到什么世代的差别嘛，那你可是国际谈判你整个谈到最后它建立的秩序要能够长远，它一个长远可能会翻呢、啊。好，你还有国际谈判还有一种还不是这种政治谈判，国际经济谈判也是啊，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签了龙兴高铁，这高铁建怎么最后后来又不建后来又建，对不对啊？国际谈判那一般来讲很多人就问我，那谈判签了以后有政府出来的国际商业谈判为什么会反悔啊？你看缅甸的密松大坝不是盖了干了，那海外三家干完以后就不盖了，那中国不是也跳起来了吗？啊，你要赔钱呢、啊？为什么？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谈判为什么会反悔？然后第二，国际商业谈判会不会反悔？有政府 involve 这个上面会不会反悔？啊，你就发现越来越复杂，牵涉到的各种不同利益更多。但是它有一些基本道理都是一样，就是所有东西反不反悔呢，就让你反悔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你如果不愿意付出的代价，那你就不敢反悔。如果我愿意付出代价，我就反悔。所以马来西亚本来说那个高铁不见了，他说我赔钱了，愿意付出代价。马斯克本来也说我那 Twitter 买了，本来说不买干嘛，赔钱嘛，有钱就是任性嘛。你看商业谈判跟国际谈判不都一样吗？只要你愿意赔钱就可以。
就在讲到就是说，那么如果说在国际谈判上面，是不是你想讲就是说反正我赔得起，然后我觉得这个赔得起，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反悔我没有太多，你能把我怎样，
你又怎样，对，
你能把我怎样，
对，
所以我就反悔了。
对，
所以碰到这种敌人怎么办呢？
所以就得准备最坏的打算，你还真的没什么办法。他要反悔就是无赖嘛，因为我们讲说你反悔你可能以后信用没有了，对不对哈？那有些国家说我不在乎啊，你有求于我啊，这次我没有信用，下次你还得在乎，对不对？你想看，如果今天马来西亚说我那高铁不见了，安华上来说我要建，因为他首相换了嘛，首相换了，那于是新加坡可能说你马来西亚反悔了，我不信任你，你可能吗？没有嘛，因为建高铁对新加坡也有好处嘛，所以他还是建了。那可是商业谈判就不是这样的、啊，你们贵公司反悔以后，谁敢跟你们合作啊？所以跟国际上就有这个差别。
嗯嗯，那就反映到台海两岸的时候，我觉得在就是比如说两岸如果谈判的话，您给点建议好了，你觉得就是我们要，当然我就觉得台湾这边了，我们要去谈，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跟你讲，台湾海峡两岸谈判当然不是我两岸决定的，你要看美国，看整个大的氛围嘛，哈，美国到底希望能够谈多久啊？就两岸的和解，对不对？那两岸讲第一个人和解，美国让你和解走多远？我讲到最简单的例子嘛，以前韩国南韩跟北韩，当时金大中啊跟北韩的和解说叫阳光政策啊，小布希上来以后就跟南韩讲，阳光给的够多了，别再晒阳光了，对不对哈、啊？那我跟大陆和解，美国希望我能够走多远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考虑大环境。第二，如果不谈政治，谈技术性的问题啊，那一定是我们怎么样先要建立互信嘛？建立互信，大陆现在设立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回到九二共识。可是就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你要又回到九二共识也很难。加上我刚刚讲世代的问题，年轻一辈一听到九二共识就是旧的东西，所以你怎么找到一个没有九二共识四个字的九二共识？以前柯文哲找过，就叫两岸一家亲，对不对？或者说类似这样的，你有没有九二共识，四个九二共识能够重建两岸的互信，然后互信以后东西才可以谈嘛。如果没有互信东西就很难谈，所以中间需要一段时间。而且更重要的，就我们念谈判的人呢、啊，我总觉得出去谈判的人他就必须是专心做个谈判者。我不要说我在谈判我还看到国内有没有什么部长可以做啊，有没有长可以做啊，对不对？我所有谈判都把它当作踏脚石，我让我在国内做官啊，我将来这里买了一个中常委，这里买了一个部长，那你就不是真的谈判嘛。那你又看到国内的观众，对不对？给你压力，因为你这边本来你应该慢慢的，但后来你就开始 fight 又没有了。这在谈判理论上叫做对观众的忠诚压过谈判的逻辑。 我必须对他表示忠诚，但是谈判逻辑不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所以这里面台湾的就是有内政，那面就是内部的政治要管，美国的政治要管，然后还跟中共建立互信。那他里面也是啊，他跟他的代表跟我谈，他要保证他内部的小粉红不要在那边起哄啊，然后他的这个总书记要相信他啊。你想真的要谈出结果，鹰派都比较容易，但是鹰派解不了题，那你要鹰派转成鸽派，或起码转成 partner。 我们在谈判上讲哈，你不是敌人，你不是朋友，你就是伙伴啊。那你是敌人就不用谈了吧，都是朋友那又太软了，我们就是伙伴。那可是你要晓得，从敌人转到伙伴中间需要一个过程，这需要时间。
对，我常常在讲一个观念啊，就是战争其实容易很多
啊，是
和平很难。和平是很难，因为你和平的时候你要瞻前顾后的事情太多了
太多 了。
可是刚才讲的就是说，在两岸谈判的时候，我觉得民意，台湾的这个民意是不可能不顾的。
对，
这是不可能的。
他现在是两种，就你不可能不顾民意，但是问题你要代理民意，你很多东西你要在那边凝聚共识，代理民意，因为民意是不负责任的，民意会变来变去啊，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你如果全部都根据民意调查来决定你该怎么做，那你没有 leadership 嘛？你政府不是这样吗？你政府你找谁当总统？你找民意调查中心主任当总统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我今天这个政策，我要对内进行说服。我要卖给我的老百姓，他要能够听得懂啊，他支持我。这中间需要有内部的一个说服的一个过程。我一个论述，台湾的世代，老一辈的年轻一辈都能接受，美国也能接受，中共也能接受。那这个论述目前没有，那没有，那我当代表，假如你叫我出去谈，那我怎么谈？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的主子会不会挺我到底啊？主子如果跟我讲。你往谈啊，不管这所有的东西，我帮你挺。内部压力一大，组织忽然不挺了，那我一个人被棒杀在外面，那我怎么办？我笨呢、啊，我干嘛陪你玩呢、啊？那我对不起，那我就不玩了，对不对？哈、啊，而且你看，我们还有刚刚没有讲，台湾要选举还有省级问题啊。我问你，一个谈判代表，我是外省人，外省人呢，我去谈，那本省人为主，他相不相信我？啊，那如果说我是本省人，也许我可以人家比较相信，可是外省人没有把握，或者我的出身，如果我出身是深绿的，那我今天去谈，哎，也许我对大陆做点让步，绿营的也比较可以容忍。我是蓝营的，我就谈，我做同样的让步，马上贴标签，那你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深绿的可以做，蓝的不能做。那这样子内部的考量，那么这么多，那你说谁派代表谁出去谈？谁去谈？所以这个就是难谈，所以我们只有谈一些事务性的。哎呀，这个海巡署怎么样啦？啊，那个渔船怎么样啦？或东西蔬菜我卖给你啦？啊，谈点简单的。要解决大的问题，那我们内部要凝聚共识，还要真的培养一个团队，好好来训练，这很重要。
嗯，现在看起来还不到时候了，
还不到时候。
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古时候了，我们也讲所谓古时候，过了十几二十年前，OK。我觉得大众对于精英有一定的信任，所以他可以让精英去做一些 backdoor deal，就是说我可以在有些东西我跟你达成协议，但我不用跟大众公开，因为跟大众公开的时候，有时候这个 deal 就不会成了，在以前是有这个空间的。比如说像以前两岸也有所谓的二鬼会议，其实就是同样的道理，它必须要有一个有些东西没有办法那么透明。你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
两岸
有没有 backdoor deal 的空间？
我跟你讲，到时候一定会有，但是我突然讲，谈判是这样的，过程保密，结果公开，只要你的 process， 你的过程是 backdoor， deal 是放上 table 的，因为我要立法院授权呢，我通过过程保密，结果公开就可以。
这个不就是黑箱吗？你懂意思吗？你这样一做，就一定铁定被骂黑箱的。
就是，因为我想，我最后结果是要拿出来通过的，对不对？我并没有说我签那个协议，我协议要大家通过嘛，所以我达成大概70%-80%的时候呢。而且我跟你讲，没有不透风的墙嘛，所以我前面保密一定会有人知道，对不对？所以我大概谈了70%-80%，大家都知道了。那我们说，哎，已经距离和平，距离就差临门一脚了，我们给大家一个机会嘛。所以我可能会造一些舆论嘛，来支持，就是最后我在立法院里面通过嘛。 啊，假如我能够让立法院通过，就不是黑箱了。我如果秘密的协议，那就是黑箱。那这民主是容不了秘密的协议嘛？
对对，你不能够说你都谈好签好字了，
对吗？
这个不行，
对吧？
嗯、
你看如果是公开没办法谈，你看哈、啊，蓝白河哈、啊。那你说一定是当时你就有记者会，他摊在前面谈判的吗？不可能嘛！那种任何谈判，有人以前最早两岸接触的时候，有人讲，哎呀，谈判过程应该直播嘛，直播谁跟你谈？所有谈判的直播那怎么谈？更不可能谈嘛！所以一定都是保密嘛，啊，过程保密，结果公开，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
嗯，
那你说立法院里面会不会有秘密谈判呢？那当然也会有嘛，那看他怎么样的思想或怎么样哈、啊。但是我觉得那里面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民众党有时候没有抓到一个重点，他们也在学习，就是电视上评论也常讲，关键少数，但他常常是少数，但是不关键，对吧？那关键少数重点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谈判就跟钓鱼或放风筝一样，你的线呢、啊、要收一收，放一放，收一收，放嘛，又有松有紧。你放风筝也是嘛，你钓鱼也是嘛，啊，你不可能没有旋律嘛。那你晓得 give and take 嘛？ give and take 就是你要给嘛，你要给，你表示我是可谈的嘛。当你民众党表示可谈的，人家才会找你谈嘛。啊，你如果动不动就提出 demand， 所以黄国昌一开始是错的嘛。一开始我提出的要求，你们哪一党同意，我支持你。你凭什么出考题给我？你凭什么啊？对不对？那你过度高估了你的权利嘛？你明白吗？那所以你在收放之间表示，哎，你可谈的。那于是我是国民党，我或者是民进党，我今天提个什么案子，我就缺了几票。那我跟哎你们贵党有八票，是不是能够支持我通过这案子啊？那就换嘛啊！那今天你给我什么，下次我给你什么？国会里面一定都是交换嘛。你不要觉得交换是很肮脏的，那我就是原则，那谁跟你谈原则？没有吧？那就是交换嘛，那交换利益交换，或者选票的，或者怎么样交换，这才要谈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学习了，要学习然后晓得选择在什么关键，什么时候我放，什么时候我不放。啊，什么时候做？那你能够慢慢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该苛责民众党，因为大家刚开始嘛，碰撞了一阵子以后，你如果还学不会，那你真的就是
扶不起的阿斗，
你就没有用了吧？你没有用嘛，
okay，
对不对？你碰撞以后，你学会了，你才会变成关键嘛，不然是没有用的嘛。
所以你觉得现在民众党就是还不大懂游戏规则，还是说你觉得他们就是有一个学习曲线？
对，我觉得还在学习啊，大家都还在看。你看民众党里面啊，有只有两黄是比较，只有黄国昌熟嘛，黄珊珊严格来讲不熟，那其他的六位根本就没有立法院的经验。而且坦白讲，我是政治系教授，你如果今天把我选立法院，我也是不懂啊。我常讲啊，我们了不起懂的是会怎么开。但是我不懂怎么开会，会怎么开，组织是会，那是一个静态的议事规则，怎么开会，组织是人，那讲的叫会议战略，什么时候该签到，什么不该签到，什么时候该收来放，我没当过，我怎么会，我也要学啊，对不对？我们讲的很容易啊，你看我今天讲的很容易，你如果把我选进立院，我也是跟阿呆一样，为什么？一开始我真的是不会啊，但我们起码晓得这个原理，我们会学的比较快。那我想民众党那些人也不是笨蛋，那其他六个也可以学很快，你给他半年看看他能不能把少数真的玩出来关键。但是可惜的就是好不容易他们学会了，两年就任满了，然后再来八个阿呆从头再学一学，那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的确是个问题。可是好，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协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当然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放，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觉得信用这个东西也在协商里面有多重要？
以前有个政治观察家跟我讲一句话，我非常同意。他说呢，过去为什么有一些无党籍的，或者是大哥在立法院里面，人家愿意跟他协商，因为他讲话有信用。啊，你说他是大哥，但他讲话有信用。可是你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国民党，我跟民进党去跟每位议员来协商。我不晓得我是跟这个人协商，还是跟这一派协商，还是跟他们这个党协商。他跟我承诺的东西回去以后，他们党认不认账啊？如果都不认账，那不是协商白协商吗？可是没有党的一个大哥，他答应的就答应的，没有人后面把他扯后腿，于是想跟他协商。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立法院的生态是这样，就是 credibility 非常重要啊。那么我承诺的，我签字的都要叫 credibility。 但是以前有的党就签了几天协议，到时候不认账，所以人家不想跟你谈，原因在这里嘛。
嗯嗯，所以 credibility 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会讲说，我像有些，我想有些人就会讲，他为自己辩护，他就会讲说，我这个叫做技巧啊。就是说我这个是欺敌，就是说我假动作或者怎么样这样子。
其实这在谈判的时候呢，有这个谈判的伦理了啊。伦理其实你讲说能不能欺敌啊，或者谈判能不能说谎话。那我们常常讲说这分两件，一个叫谎话，一个叫不真啊。你是 lie 还是 untrue 啊？比如说我们会声东击西。我明明喜欢这个麦克风，但我喜欢说，我跟你说喜欢那个杯子，这可不可以接受？我们认为这可以接受，因为声东击西，这不叫谎话，这叫不真。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买东西，你说那杯子100块，我说我只有80，你说好吧，那80卖你，我一拿出一叠钞票，你说你不是说你只有80吗？你怎么骗我？你这样很多钱？我说没有啊，这个反正你说可以卖嘛，对不对哈？这在谈判上也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种是 bluffing， 虚张声势，就是你很多钱，你说你假装没钱，或你没钱没有时间，你假装很有时间啊，就有时间没时间，或有钱没钱，像这种上面伸缩的，这种都叫虚张声势，这是可接受的。可是我如果完全把事实扭曲了去骗你，这个是道德问题，这就不能接受。
不管
信用重要，
信用是重要的，
对。
就是说你进去谈判的时候是一定要有信用的，
对，一定要有信用。
所以
对、
嗯、
所以一般来讲我是黑脸我是白脸不重要，我凶不凶不重要，但你愿意跟我谈，因为我讲话算话，我讲话算话就可以帮助我在谈判时候可以很容易很多。所以如果我是陌生人，你根本不相信我讲话，所以你会先跟我达成一个小的 deal， 然后我们会先达小 deal， 然后看能不能 deliver。 那如果我能够都兑现了，你相信我这个人讲话算话啊，然后你要大一点点，我也兑现了，我们再要大一点。所以这常常就是慢慢由小的累积变大嘛，是这样来的嘛。
嗯，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讲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协商本身其实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共同做决策，
对，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可是我觉得如果两边的互信基础很低，然后情绪又就非常讨厌对方的情况之下，有办法共同做决策吗？就是双方已经剑拔弩张了，怎么办？
如果这样的情势比人强，比如说你跟绑匪谈判，你会喜欢绑匪吗？不会。你也不信任绑匪，可是你非得跟他谈不可。所以信不信任不是谈判发不发生的原因，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讲的是僵局，碰到僵局你非得解决不可，所以你只有跟他谈。但是如果有信任，他会谈得比较顺，会谈得比较快。
对，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谈判不情愿也得去谈。
是是，而且我们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不对？以前李鸿章跟伊藤博文在马关谈条约的时候，伊藤博文后面窗子，然后军舰就在走，然后马关这个伊藤博文就告诉李鸿章，然后在对面看着窗外嘛，他说今天没谈成的话，这些军舰就到贵国去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只有谈了，他也不甘愿，他也是非谈不可，要不然就打仗了。所以有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人很犬儒的讲说，哎呀，谈判是自愿的行为哈，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谈，可是对啊，因为不谈就打了嘛，所以你就去谈了嘛。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讲到俄乌战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俄乌战争现在乌克兰错过了他最好谈判的时机？
其实当年刚刚打仗的时候，3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达成的协议，我觉得俄罗斯就说这可以跟普丁总统去报告了，我觉得那个就可以了，但是美国也不答应啊。后来就发生了一些惨案啊什么的，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不了之以后就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机会了，很多很多机会根本就没得谈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回头看才知道啊，就是说谁知道那个时候，
当时
我们回头看才知道说哦，那个早知道就在那时候谈了。
是当时我看对一点不错，当时我看到那个协议，我觉得那个协议很棒，包括克里米亚15年以后再做决定啊等等，我觉得那协议很棒。那么结果后来美国说不行， 啊，没有说不行，没有说不行。Austin 就讲说，一定要把俄罗斯的这个兵力把它削弱啊，那才算。就美国的标准，就成不成败，成败的标准在变化嘛。变化后来当然就不成了，不成了。当然，那你回到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说早知道嘛，啊，人生有太多的，当年早知道卖给他就好了，当时早知道那时候决定就好了。你看现在房价当时没出手，现在越来越高。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永远追着房子买不到房子，就是这样子啊。早知道，那除非你是真的，那你反过来讲，你为什么没有早知道？当时也买不起啊，也没办法，所以很多原因了，但也没办法来解决。
所以谈判这件事情，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你只能够把自己做最好的准备。
嗯哼，
然后进去以后，希望能够谈出一个最好的结果。
对。
你只能，然后接下来其实还蛮听天由命的，
对，所以要有备案了。
嗯，
就是如果包括他的整个你计划的，但他发展的跟你想的不一样，或者你达成协议以后对方反悔，那你每一个备案都得准备好。
嗯，所以就是对你就是反正 Plan B、Plan C、Plan D，
yeah,
然后所以什么样状况就拿什么样的武器出来，
啊啊、
这样子。
对啊，
OK， 好，来碧荣，那这一次推出的课程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因为我刚刚讲的国际观很重要嘛，我想讲我就想说，很多人呢，他不能老是看我们的来评论，他最好也能够建立自己的国际观哈。所以为什么我最近刚推出一套这个课程，跟知识卫星合作的课程呢？那我就介绍那七个框架啊，七个框架，比如说我认为第一个框架就是讲局。我们讲局呢，就是你必须知道国际上哪些 players 啊，大国小国之间的关系啊，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啊，比如这是局。第二个叫势啊，局势，大局和走势。大势我们晓得这个科技怎么个发展啊，钱怎么流动，货物怎么流动，人怎么流动，对不对啊？这个势。然后第三个呢，我谈的是外交政策的工具。要达成外交政策，我们有四大工具，比如说军事、经济、宣传、外交。那比如说，哎，俄国是为什么会制裁呢？或什么关系？第四个呢，我们讲决策。决策，很多决策者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他考虑的是什么？你要看人的故事。常常我们常喜欢看人嘛，他为什么做决策？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什么要决策啊？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呢？我们就发现战争与和平，那就比如说，国际政治上我们刚讨论了半天，就是战争与和平嘛。那哪些基本的知识你要有？第六个呢，就讲故事了。讲故事，我们总会有一点简单的、有趣的故事。你如果对国际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看故事嘛，从故事去找。第七呢，我最后做个总结，总结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十字的架构，十字是时间，横的坐标是空间哈。你会看到的国际情势不是平面的，它是立体的。从立体的里面更有深度，建构起自己的一些知识。我们刚前面讲了半天 ，information 变成 intelligence， 它的差别就在于我给你的七个框架，然后变成有意义的国际观。
嗯，这听起来真的整理的蛮好的，就是很有组织这样子。那如果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哈，那个老师有特别给我们斐仪的观众一个那个折扣码，如果说你买的时候是输入斐仪350的话。在2月22号到3月31号之间呢，它是低于原始价4折哦，好不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碧荣，
谢谢谢谢。
那我们也讲一下我们的 take away 好了哈。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做国际新闻是不是很孤单这件事情，
还有没有市场？
对，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做国际新闻真的是蛮孤单的。我觉得尤其刚开始做的时候，那这个孤单呢，不是只有就是观众要不要看这个问题而已，而是我是真的觉得我觉得连要讨论的同业都很少，就是没有什么人在做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说我们自己会的这个东西是怪兵器嘛。你们这个年代，你们会觉得就是做国际新闻很孤单吗？
我觉得现在也还是会，因为毕竟做国际新闻就是在台湾的市场上可能还是相较于国内新闻没有那么多的观众，而且像国际议题可能大部分都是说哦，今天发生了一个事情，那我们把这个前因后果脉络讲完，那后续有什么发展再 追踪嘛，就是比较不会有什么太深度的去讨论更细致一点的题目，因为这样子其实观众很小众，我觉得啦。
OK，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大家好像没有办法马上跟自己的生活连接在一起。可是我每次要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台湾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你既然是国际社会的一员的时候，就这件事情大事一定是会跟你有关系的，只是看你，就是说我觉得这可能比如说有隔几个阶段的问题啊，也许时间还没有到，或者是说我们是发展到某一个阶段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国际大趋势这件事情来讲，多一定是一定最终会不是说多半，我是说一定啊、哦，一定会影响到台湾的，
因为是全球化，
对。但是我必须要讲哦，就市场性真的很差。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还有讨论到，就是现在可以看国际新闻的管道很多嘛，但是就有提问老师，就是说那你怎么去分辨这些资讯，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错误的资讯啊，或是不那么正确的资讯。那老师他其实他的说法是说，觉得你可能要有一些基本的 sense 跟知识的含量，你才有办法去判断，再不然你可能就是要每天看每天看，做笔记，然后慢慢去看说你自己判断的趋势跟整个大趋势有没有一样嘛。那范姐你是怎么样去判断你今天找的 source？
OK， 好，我今天呢，我在讲我喜欢看的 source 哈。今天我们是做评论为主嘛，那我自己喜欢看的 source 就是通常是他是有在地采访的人哦。如果他这个团队很大的话，我通常就比较容易愿意去看，因为我觉得花这个时间去看，我觉得值得。不管怎么样，当然不管哪一个国的媒体去当地报道，一定都会有一些误差啦哦。可是我觉得至少他有派人去啊。哦，就越接近这个事件发生的，我觉得会更好，这样子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要看长期的，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新闻单位对，或者是这一个网红，好了，都一样，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对于错误他怎么样处理。你看久了一定会知道，因为没有人不会讲错的啊。你报这个《纽约时报》也是一样，大家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他对于犯错的态度，我觉得是看得出来的。OK， 他如果觉得这个错了无所谓，那
装没事，
装没事哦，我觉得这可能就有点问题。那我觉得如果说对于犯错之后，他觉得啊这很严重，而且他马上会有纠错的这个机制跟上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看。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有跟老师讲到谈判的部分嘛。对，那老师他就说，好的谈判就是你有谈要比没有好，然后你下桌的时候要拿到一点东西。然后另外我们还要讨论到，就是说一个没有 credibility 的人基本上是没有人想要跟他谈的。
对，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很炸就好了OK， 不是光炸就可以了，这个不是你还是要有信用的，讲的话还是要能够做到，这个还是谈判的基础啦，不然下次连谈都不要跟你谈了。而且我觉得他讲的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只要谈了以后比没有谈的时候好，那这就是一个好的谈判。我很同意耶，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去就是觉得，我觉得他们每次啊，你们这个谈了半天都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但是我觉得结果这个判断来讲，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要看，如果说我们在谈的过程里面，我们双方变得气氛好一点，即使没有谈出东西来，我觉得其实都还是值得的耶。
应该说很多人的观念就是说，好，我今天去谈，我就是一定要拿到这个，或至少一定要拿到这个跟这个，就是他不能接受说我什么都没有拿到的状况。但其实好不好不只限于说有没有拿到东西，比如说双方立场有所变化，这也是一种收获。
对，而且我觉得他一再讲的就是说，不要老是想着赢，就是说你在这一点上面赢，你看长远你搞不好是输，对不对所以说那个输赢的这个判断哦，要弹性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讲到那个嘛 backdoor deal。
哦，对，我觉得可能会这一点上面会有点世代差异。其实我们在美国跑新闻的时候，我们几个特派员之间偶尔也会有这种 backroom deal， 就是说我们大家是为了操作上容易的话，我们其实有些时候会先商量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各自的这个策略怎么样，就是先稍微商量一下。可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世代对于这种
就私底下瞧这样子，
对，私底下瞧这种是不是很反感啊？
我觉得大家当然会希望越透明越好，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在讲说要求比如说协商过程完全公开透明，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因为他们觉得去谈的人没有 credibility。 如果他觉得可以信任这个去谈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他不会要求说，哦，我一定要看你的协商过程是怎么样。而且我其实认同老师讲的一点是说，如果你真的整个过程你都要非常的公开透明，比如说还要开直播，那可能真的是什么都谈不出来。
对，
因为太多眼睛在看。
好，那可是问题是在讲到就是说你要信任去谈判这个人，这个好像工程就很大。
对，而且可能这一些人信任他，那另外一边的人又不信任。
对，那怎么办？
不要谈。我不知道，所以就是需要有 老师这样子的人来主持。
所以说我觉得谈判是很重要的啦，在民主精神就是民主制度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以及技巧。但是我觉得大家去谈之前就是要有一些
准备，
准备，而且要有一些基本的伦理啦。就是你不要说去我就是我随便乱讲，我管你的这样子哦，就是我以后也不负责任。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伦理啦。
嗯，
好，那这个大家如果对于刘碧荣老师的课程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资讯栏 ，OK， 在下面 ，OK， 好，好，那今天对于刘碧荣老师讲的或我们两个人讲的有任何意见的话，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订阅、按赞、分享、抖内，
谢谢大家。